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今天我们录三刷节目啊，是聊老电影的。欢迎从回到上海的樊夏，还有在艳丽中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贵州一个叫做水城的地方，六盘水。
哦、六盘水 ，OK， 好，知道。好像是产矿的是吗？
对，煤矿。
煤矿啊 ，OK， 哇，家里有矿。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好，大家好。
我想用半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很简短的说明。如果你现在听得见我们的这个说明呢，其实你是不需要听这个说明的，但是也是可以跟身边听不见的朋友解释一下。就是文化土豆用的那个服务器不是因为我们的节目，而是整个那个服务器现在应该是被在国内被抢了，所以需要大家还想接着收听文化土豆节目的听众要搞定一台梯子。不过我想我们的听众中十有八九都是成天在用 Instagram 的，所以梯子应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然后还有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问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听，其实就是所有的渠道只要你挂上梯子就可以听，然后 YouTube 上也可以 OK。 然后国内很多人使用的一款叫小宇宙的这个APP， 它也是可以挂梯子听的，但是小宇宙本身的编辑他们会根据那个国家的要求去下架一些节目，所以他们上面的节目是不全的我就是做这么一个说明。今天我们要聊两部电影，我们先聊东方电影黑泽明的Rashomon 罗生门然后再聊意大利导演 Sergei Leone 的美国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它其实也算是个美国电影吧，应该是个美国电影是那个 Robert De Niro 这些很老牌的明星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拍的。罗生门是哪一年拍的？你们谁？应该是战后对吧？
1950年播的
1950年播的，
对。
然后它这个是借串龙之介的这个竹林中这个短片改编。然后美国往事它是84年拍的，他也是根据有一本小说叫的 Hoods 对吧，那个作者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就是号称是
Halle Gary
是跟这个真实的，就是根据真实
的自传体的一个小说
对来讲的。那我们就先聊罗生门。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就不介绍黑泽明了，因为我们之前三刷过黑泽明的片子对吧，如果想听我们大概介绍的可以回去找哪一期，快抢答，
第三还是第四吧，
叫什么名字？
很早我记得是跟八部半一起聊的好像
好，我们都不记得
你说电影叫我们聊的梦
聊的梦啊，好啊，好美啊，
对
当时选的那个是个艺术电影其实这一部电影也非常艺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有罗生门这个地方吗？就是这个电影拍的，我以为罗生门是跟什么阎王殿有关的，但是这个建筑是一个古建吗？
是京都的一个平安时期的城门
是有的，
据说是京都的正南门，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个门不知道但是当时他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说他就造这个门就花光了他所有的预算。
对，这个门我当时看着说我靠，这个修的太好了，这木头去哪儿找啊？对啊，那么大的就我都看呆了，我就特别想去买一个这个放大的这个剧照，是这个罗生门的。罗生门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就是大到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对吧，就是说一个事情不管是在英文里说是一个是 Rashomon 还是中文里说是个罗生门，它都有一个固定根据这个电影来的含义。但是我以前是不知道这个就是可能十年前 我每次听到别人说什么什么是罗生门的时候，我都觉得跟地狱有关，但是后来才知道它是有这个独特解释的。樊夏，你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日常中说罗生门具体是什么意思，然后它和这个电影的情节你大概讲一讲是什么关系。
好，罗生门就是现在应该是在我们日常语境里边普遍被用于形容一种就是各说各话吧，就是每个人说讲述对自己认为真相的一部分，或者自己想被他人所知真相的一部分，然后各种情节都对不上，就基本上是形容这样一个真相不可知或者真相过多的情境。但我觉得你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印象，就是你总觉得罗生门是跟一个地狱相关的词汇，也有跟这个电影有一点关系，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电影的设定就是对人性常常是一脚天堂一脚地狱，并没有那么绝对的这样一个刻画，就是他有意的在描写人性的这一部分，就是二分法，就是说其实你很多时候都是在一念之间，然后人的这个善恶并没有那么绝对的一个一条线。所以我觉得罗生门可能某种程度上给你这印象也是因为这种暗示，但它事实上是其实是借用了一个地名，然后它本身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它是改编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但其实是两本小说的一个糅合吧，就是它同时还有另外一本小说就叫罗生门，但那个罗生门的情节跟电影情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的地点设定和它的立意是基本上是有关的。就我觉得黑泽明是把他这两本书的立意糅合了一下，就是小说的罗生门讲述的是发生在平安时期的京都正南门这个叫罗城门的地方，罗生门的这个地方的一个被主人遣散了的家仆，就失业了的家仆，在目睹了一个老妇人从死人头上拔头发想去做头套，然后进行了一番二人的争辩，然后对生存还是道义这两者的争辩之后，最后结局就是这个人抢了老妇人的衣服走了。其实这些情节在这个电影里找不到直接对应，但是有一点其实是我觉得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哎，对，但是在竹林中其实就基本上竹林中那小说特有意思，它直接就是几个场景，就是对每一个人物的审讯的就陈词。然后我觉得很多电影中台词就直接照搬了小说，所以其实他这个就把竹林中的这一部分关于真相的这一部分也糅合进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之所以给你这印象是因为这一点。对
啊，明白。那我来梳理一下就是大概罗生门的情节。一开始一场大雨，我们说是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是哪个朝代啊？我们这边
平安朝唐宋吧，唐朝末年到宋朝。
那真的就是就是七八百八九百年的时候嘛，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千多年前了。
对对，
一场大雨，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破旧的罗生门，应该就是他们这个历史太差了，感觉因为那个和尚有两个人在躲雨，一个是一个和尚，还有一个是个樵夫吧，那个字念樵嘛，我也不知道。
樵夫，
然后
对。
这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就他们谈到了京都城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火灾，天灾人祸，好像是事态非常的不安的一个状态，是个乱世中两个人在倾盆暴雨中躲雨，然后他们就在聊天。聊天的时候，这个樵夫就讲到了自己，其实他们俩我们后来知道他们都才去警察局做了口供，对吧？然后
对
那个警察局的口供室是一个枯山水，特别美。然后在那个做口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这个樵夫三天前在竹林中目睹了一场凶杀案，他还重新就是上演了一下自己怎么在地上看到了男女衣服呀，然后找过去啊，然后看到一个男的被杀死。这是第一个目击证人的故事。第二个目击证人我们就发现第二个是谁，就是那个所谓的凶手，是吧？
对
对，
行脚僧
强盗。
对，就是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人抓了一个类似于这个也很，他的那个形象也很奇怪，就是一个半裸的一个泰山一样的一个人，是竹林中的一个强盗，一个土匪。然后他就讲了他那边的故事，他就说是他对这个起了色心啊，然后这个 这一对男女是在竹林中穿过的这一对有钱人，然后这个男的特别窝囊啊，被他给束缚了，然后之后他又想娶这个女的呀，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在他的眼中是他把那男的杀了，对吧？但是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嗜血想杀人，他其实是想很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因为啊女人作孽然后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了这个良家妇女她自己的哭诉，她又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但是主要就是也是自己特别想好，是两个男的窝囊是吗？在她的这个故事里这男的是怎么死的？
就是她的故事好像就是因为她失去了贞洁，所以她丈夫让她自杀。
哦，然后她是把她丈夫捅了吗？
然后他就教唆这两个人决斗。
哦，对对对对对，
好像是这样。
OK，
对吧？
是是是，嗯。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死去的武士，他又通过一个灵媒，来呈现自己的口供。然后在他的口供里，自己反正又是无辜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每个人都是说自己好啊。
他说他自杀的，
他说哦，
他
是自枪，对
对
对，他切腹了。对
他，他老婆，他老婆跟那个被强盗强奸之后，然后呢，这个强盗呢就去说服他老婆跟他一起走，他老婆真的就走了，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自杀了。
OK， 嗯，对。然后最后，我们其实还听到了樵夫这边又给了一个更完整的他的版本，因为他之前隐去了很多内容，是因为他好像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一面，但是是更小的一个事情，这些我们就可以留给观众自己去看，或者是待会儿再说。总之这个情节看下来，他有一点，其实我看完以后觉得还挺像一个刑侦片的，只不过他给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没有一个那个福尔摩斯走下来说哈哈是谁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OK， 那燕中这边吧，你这一次看这部电影，你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就是这种他所表述的东西，就你无论过了多长时间之后，他其实都是就非常的现实主义。比如说他所有的人他讲的其实是一种绝望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个就是说真相总是被歪曲，然后真理是不可知的嘛。因为他
谁在绝望啊？我怎么觉得大家都挺多欲望的，没看到绝望呢？
这个绝望其实在这个竹林中里面他就想了，你看他的这种绝望就是说我就是求死的一种，对吧？求死不得的一种无望。就是说比如说他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就表达了这样的东西。强盗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杀人不用刀，用你们的权力，用你们的金钱，借一个什么口舌一句话就把人家杀了，当然你们杀人是不流血的，人还活着，可也是杀人犯，要说犯罪的话，到底你们的罪大还是我的罪大，那就说不清了。
啊、哦，那这个就回到我们要回到这个原著是20年代写的，听着就跟鲁迅在写东西似的。Okay.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看他并没有说这人不是我杀的，这人是什么的，他并没有表现这个，他是表现的对我的价值观在某一个时期，然后呢就被颠覆了，就被怎么怎么样，反正大家就是对这些东西都是特别绝望的，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武士的妻子，他对武士也是绝望的，对吧？然后这个武士对于女人也是绝望的啊、然后这个强盗他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也是绝望的，反正就弥漫着各种人都是，
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因为
现在
国内的这个情况，
一方面又是一种私利，对，一方面又是私利主义，然后呢又来包装自己，对吧？为什么这个真相被扭曲？为什么真理不可知呢？就是说，哎，人性的这种利己主义，然后呢？从他的行为的角度上去出发的话，都要维护自身的形象呀、利益啊，都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一个解释自己的行为，对吧？然后呢，他才不可知嘛。而且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出现呢？特别是回忆的时候，比如说一件事儿。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然后大家去回忆，可能有一些细节啊什么的，可能都能够对得上， 对吧？就像这电影似的，它很多细节都对得上，但是都会在回忆里面去除掉自己不想就是呈现的那样一个部分，都会慢慢的把自己为自己这个有好处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他可能这个未必是真的，但是他想着想多了，他就会自己真的就相信这个就是真实的了。
嗯哼，对，那是肯定的，
就是时间嘛，对吧？经过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为什么就说这个黑泽明他要把竹林中和罗生门放到一块儿呢？罗生门他只是借了这个场景而已，为什么他要借罗生门这个场景去讲竹林中这个故事呢？这就是有这个门的这种形象，对吧？门就是一个界嘛，对吧？门里门外嘛，对吧？人世间的这种我们说事实的真与假，对吧？然后地狱与天堂，或者是地狱什么什么，它就是一念之间嘛。包括很多这个我们说修行人，对吧？他也是说进则净土，退则红尘，大家都是在很多修行人都在一个门槛上面嘛。
我们已经有点听不懂了。OK， 好，那个
啊，是吗？
我们给，我待会儿再。其实再让大家选一个细节或者人物的角度你最感兴趣来讲，那先问一下凡夏，讲一下就是整体看这个，这是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看。
对，这个片儿我还真是第三次三刷。而且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罗生门每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我第一次看挺早的，然后当时就觉得是当一个经典那么来学习，好像没有太深的关于他的风格或者整体影片的那个就是一个宏观的感受，好像是缺失的这块记忆。然后第二次看就是咱们上次聊黑泽明的时候看梦，然后就把这个拿出来刷了一下。然后就是这次，因为上一次是跟梦，然后跟着这个八部半一起看的，然后这次是跟那个美国往事一起看的，就是两次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这两次又离得比较近。就是上一次看的时候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精巧的，然后就是很深的那么一个片子，但是这次看又突然觉得好像它挺直给的。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美国往事比的，就是相比较之下，就是美国往事就有点草蛇灰线，然后这个就是他想讲什么道理就直接通过这几个人物就设定好，而且场景非常简单嘛，就是三个场景，你刚刚说的大部分钱都花在罗生门上，另外两个场景就也都非常糙然后就是我觉得就特别简单直给。然后我觉得利益上面，回到刚燕老师说的那个绝望，我觉得是一种末世的那种破窗效应，就是然后就回头去看了一下罗生门的那个小说，我觉得他的那个第一段描写，就前几段描写，就是把这个场景就架设好了嘛，因为他讲的是在就一个朝代的末期，那可能就是所有的就是王朝的建制都土崩瓦解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处于一种流民的状态。他说这几年京城不是地震台风就是火灾饥荒，灾连祸接，此起彼伏。然后说这个罗生门是末了，连无主尸体也纷纷扔到这里，丢在一旁习以为常，于是日落时分这一带便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就在这样一种特别荒凉的时代气氛下，然后好像大家做什么事情，就像叶老师刚说的，我觉得他也不是绝望，他是一种欲望的放大吧，就可能觉得这时候你能抓住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你很多时候也觉得有一种无所谓，就是好像法治也没有太多的能够规制到很多事情上来的这种，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刚一帆说到的，你觉得不是绝望是欲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其实回到他的那个原作的本身，就是我觉得芥川龙之介他其实作为一个特别深的怀疑论者，就是三十几岁自杀死掉的一个作家，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在无数次的表达一种质疑吧，就是但是我觉得他对人性的有一点，在他的那个就他有本小说叫合同，里面有句话写的比较直接，他说金夸爱欲疑惑，三千年来所有罪过皆源于此三者，同时所有德行恐怕也源于他们。
哪三者？再说一遍。
金夸就是骄矜，就是其实就是叫什么呢？骄矜这个词怎么形容？爱欲就是欲望，疑惑就是 我觉得就质疑吧，就不确定。嗯，三千年来所有罪过皆源于此三者，所有德行恐怕源于他们，就是还是在讲人性的这种这个背反。所以对，我觉得黑泽明可能，但是我其实今天一直特别好奇的在找，说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信息是关于为什么黑泽明会拍这个故事，但是没找到。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我可以提供一种角度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俩说的两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一个是凡夏说一部电影和你搭配着看了什么电影，
和谁看，
对，
对对对，
和谁一起看是会有影响的，就是说人的这个这个和这个电影想讲的东西有关系，就和你那个时候的心境、你的处境和影响你的这些其他的变量会有关系。然后也就是我刚才开玩笑说现在国内的这个就是活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运动中，给人的这种绝望感觉会让燕礼中在处处都看到都看到绝望啊、嗯、反而你知道我
就是觉得无所谓了。嗯
嗯，
对
对，我是昨天
因为明年的冬天会更让人绝望，所以
我是昨天就是特别开心的，就是啊，弄了好多零食在床上，然后说啊，这今天就只看电影不工作，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看到的《罗生门》的很多细节桥段都让我想起了《猫和老鼠》，然后就是你发现它的配乐很多是就是特别像那个 Ravel 的 Bolero， 就西班牙的音乐，然后就是他们在树林里抓谁抓谁的时候，我都觉得是 Tom and Jerry 他们在抓，特别是两个男人后来就是拿着剑，就是搞剑道的时候，
那个太多场面，对，
我就觉得哇，好欢快啊！然后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感受，然后我也觉得是就是我觉得他学习猫和老鼠是我不认为是一个巧合，我认为这个真的是黑泽明对美国就是可能是动画片，因为动画片其实往往是古典音乐，然后和打来打追来追去的这个东西，这是我昨天看的一个感觉。另外，我刚才说就是说他为什么拍这个电影，因为今天早上我是八点钟录音，我实在是没有醒，我就马上去搜了一堆有没有别人说的比较高明的关于罗生门的东西。其中有一个点我觉得和刚才讲50年拍这个电影有关系，就是这个是战后不久，你想一想，就是他讲的京都的那个情况和东京被轰炸两次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之后，日本人就是天皇的地位的陨落，就是然后来面对自己民族的罪恶，这些东西和其实和这个和尚和樵夫他们在那个破旧的罗生门下面是完全搭得上的，对吧？然后还有、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觉得扯得有一点远，但是未必没有道理的，就是这个强盗的角色，也许这个强盗这是一个野蛮的西方人，甚至是一个美国人的一个感觉。我开始以为说这个真相的不可知，我以为是和战后的一些哲学或者是批评思想有关系，结果一看啊，其实芥川20年代就写了它可能是一种更也不叫更质朴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更大家都知道的更普世的一个一个东西，也许和心理学有一些关系。
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其实在于他是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嘛，对吧？他不是有两个确定嘛？这个二十大开完以后，不是也是说两个确定嘛？这个电影也是两个确定。就第一个确定就是说这个武士是死了的，第二个确定就是武士的妻子是被强奸了的。对吧？除了这两个确定之外，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嘛，对吧？然后你也可以根据你的角色来编出，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是 OK 的嘛，对吧？然后我在看这个电影，是很早以前我就买过那个讲黑泽明的一个书，叫《蛤蟆的油》，你知道吧？在那个书里面，这黑泽明就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他说他这个电影在电视台播的时候呢，就放了一段关于这个电影出品公司的经理的录像，就是在录这个像的时候，就是这个经理啊，他就说自己怎么就是推动了这部电影的拍摄啊什么的。但然后黑泽明就说，他说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说当初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个经理他百般的刁难， 还把赞成拍这个电影的制片人给降了职，
嗯，
是吧？
嗯，
所以呢，是说这个蛤蟆的油是黑泽明的一个自传，然后呢，他说，我就在想，我说我是不是能够老老实实的面对自己来写我这个自传呢？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是否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或者在哪种程度上去真实的面对自己，这是一个大问号。就是我在看
这个
的时候，
但这个电影不是已经告诉我们没有真实？这个电影可能没有
告诉
我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比如说蒋介石，对吧？他是所有这些名人里面最酷爱写日记的，对吧？但他写这个日记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对吧？
那肯定是有
写给人家看，
肯定代表了他的一面啊、嗯，所以不能看自传的，自传是挺可怕的。嗯，
对呀、啊，
对，那个我，哎呀，我忘记我刚才是想问什么问题了啊、哦。我就想说，其实这个电这个不同的各执一词里面，乔夫最后给的那个版本，我认为导演是认为他是偏向于真相的。嗯，一个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第二个是你总体来看，他其实最开始扯那个谎的那个原因，就是他其实偷了一个他们掉的东西嘛。
刀。
然后对这个东西其实不太会影响他对情节的判断，就是说，除非他眼神不好，就他只是想，他当时是想想说，我就是来打酱油，我就是路过，我没有太多的就是了解他们的事情。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也有人说他就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的在旁边观察，所以就是所以他提供的那个东西可能是更接近于
真
相
真实，
而且他的那个版本对所有人的批判都挺厉害的，对吧？就是他没有在美化任何人，就但对他来说他也没有他没有一个动机去丑化他们嘛，就相对来说啊，嗯，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并不是说通过所有人的这个陈述，然后让大家去猜想，或者是认同谁说的就更接近真实。我觉得它恰恰相反，它是说这个应该是他想表达的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实的东西的。
但是放在一个刑侦案件里，你都既然有两个确定，那这两个确定就一定有因果呀。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放在一个刑事案件里，确实这个问题就变得，我觉得放在蒋介石日记上这个事情就好说很多，但是或者放在拿破仑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但是放在这个事情上，就按理说我们今天有 DNA 的技术应该就有一些法医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比如说有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到底是哪来的，对吧？然后我遇到的啊，这些对，就是说是美国人弄的，对吧？美国人就说这中共病毒，对吧？这就很罗生门啊，很标准的一个罗生门。
但是专家不是说这件事情暂时下不了判断吗？八成来自于动物嘛。
对呀、
啊，
对呀、啊，
所以我们就还只能
但是有很多专家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来自于动物，这就是一个人造的。
没有很多专家吧，我觉得就是可能、
啊、
不，因为你
这跟专家的人数没有关系
啊、对，
但是你没有、
okay、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真相了。我反正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有真相。嗯，
我
就是
我特别
不可能
赞成
不可能有真相让我们了解到了。对啊，
总有一天我们会有相对的真相，对吧？就是说比如说以前有很多真相啊，但是比如说那个苏联解体以后，他的档案公开了以后，我们就哦就知道 OK 以前毛泽东和斯大林是这么交流的，然后他们这件事情是这个原因啊，我们的这个东西是这么割让出去的。
但是那个档案也可能是作假的。
这个就可能性就小一点啊，因为可以作假，他不能实时做一套平行时空的假，对吧？就是说我们开了所有档案里那些 不可能所有档案都是假的，所以然后你也看了一个东西，你还要去和其他的东西来佐证嘛，就和你就是不同证人的证词你要对一下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天也是会有真相的，因为这个东西肯定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嘛。啊，
对
对，我们就还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相信有真相这回事儿。
他只能存在说
，比如说亲身经历这个事件的那个某几个人，他可能他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但是等他传出来之后，这个东西他就真相传着传着就没有了。
对，但即便是像你说在某一些事情上有人去销毁或者是毁尸灭迹，这件事情就造成了我们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但是毁尸灭迹的这个动作和谁在做毁尸灭迹的这个行为，你也可以去分析它未尝不成为一种新的证据，对吧？所以它也是帮我们朝真相是指了一个方向的。我不是在说这个新冠这个事情，我就是说普遍的说。嗯 ，anyway， 这个电影里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或者是情节能够特别让你能够得到同情或者特别受不了的？
好像没有哎，你就发现了，你就发现为什么就没有了，对吧？这个是因为他没，这个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角度去陈述的话，你反而不觉得？
我就在想今天的女权运动家们会怎么看这部电影里体现出来的，也不叫厌女吧，但是这个女人，这个
工具型人设，
对，她特别不堪，就是说她一方面有很多封建糟粕。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其实她被强奸了，当着自己的丈夫被强奸，强奸到背后还挺从的，然后呢从了之后好像还在说他，反正他的观点就是我在外界来说我不可能，我已经被玷污了，我老公肯定要就对我也不好了，但是现在你们两个人也都不清白，一个强奸了我，一个忍受我被强奸，所以你们我呢又很想嫁你们其中一个人，反正我得从属于一个男人，但是我要从属于这个最厉害的这只猩猩，对吧？你们俩就得打一架，然后我就跟着活的人。而且这个东西他说出来了以后，其实这个野人或者是就是这个强盗，他是更偏向于天性，就是更自然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他其实往往都是觉得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又最后会被说进去，对吧？他通常都觉得我为什么，他第一就不想杀人，第二他也觉得我就是满足一个欲望的事情，我也不想陷入你们夫妻的这个这么复杂的事情里面。后来他也不太想要这个女人，对吧？就是说，
就反正我觉得这个武士跟他媳妇儿，他平时感情估计就不好
啊。
互相说
对方坏话，你这想法太当代了，你不能用这个想法去衡量那时候的夫妻关系
啊？是吗？哦，对，那时候夫妻关系是
不就你就会觉得那个
从属关系
不对，但是。但是你觉得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之间就按理说
就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
哎，对，这个《罗生门》就跟那个《美国往事》它就有联系了，那里面不是也有强奸吗？对，
对对对，哎，那好，
啊、对，然后那个是真被人告
啊、嗯。那我们是要过渡到《美国往事》去了吗？
啊，是
吗？可以啊，
可以啊，好呀。《美国往事》那就我来简单的说一下，除非燕中特别想说。我也刚起床啊，就是大家原谅。美国往事有很多版本，我看的是一个不到四小时的版本，然后应该还有四个多小时的版本。然后这个片子拍出来，在不同的国家渠道上演的长度都不一样，顺序也不一样。好像它是在国际上有得奖嘛，反正就是。有一个被制片人觉得更好卖，观众更受得了的版本是。我没有看这个版本，这个是很差劲的，据说是按时间顺序的一个两个多小时的版本。
对，
我觉得今天可能也不太容易能看到那个版本了，因为它应该是被诟病的比较厉害的。然后它这部片子就是其实是一个这是我们第一次聊 Sergey Leon 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介绍一下这个，我把它留给樊夏，我觉得它更那个作为一个在纽约生活的人可以再讲这个。我就讲一些大的，它是一个史诗型的黑帮电影，它就有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教父》一二三连着拍，就它其实是讲了好几十年的故事。这个小团体是一战前应该是1900几年他们是出生的人，因为我们最后看到墓碑了嘛哈，然后他们 发家是在美国的这个 prohibition， 就是禁酒令，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禁酒令。然后这个他们是酿私酿然后发家的，或者是帮酿私酿的人搞这个走私。然后发家了以后，后来他们也其中主角就是 Robert De Niro 演的这个人，他就被关起来了。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他的兄弟伙们就已经飞黄腾达了。哎，我恰巧是按时间顺序讲的。然后之后他们就又陷入了更多的纠葛，黑帮纠葛、警察纠葛、政治纠葛之中，然后最后就是兄弟之间的就是为了义和利的一些出卖或者是这些吧。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比较简单的这个故事一直讲到他们老，简单的故事因为导演把它完全是通过倒叙开始，然后通过去破案开始，就是倒叙就是说在中间的某一个时刻 Robert De Niro 这个人就突然被迫，因为他发现他的兄弟伙们都死了，他就觉得什么东窗事发，他得马上消失，他就从纽约消失了，一消失就是几十年，抛弃了自己的帝国和女人。然后我们知道电影一开始就是从就是他已经老了，可能都五六十了，一个老人回到纽约是因为他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显示出好像是他的身份已经被发现了，他也不知道是仇家还是什么人在找他，或者是在警告他，他就回到了纽约，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纠葛，就把故人都一个一个都找出来了，然后牵出来了他之前的回忆啊，或者是什么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黑帮片吧。然后他也是特别特别经典的，和我们可能后来会说我也觉得是一个特别不俗的黑帮片。我们之前有聊过黑帮片吗？
还真没有。
邦尼克莱德我们在三刷里聊过吗？还是没有？但我觉得在
有
是我们一起看过的，对吧？啊，其实
对对对，
邦尼和克莱德加上教父，可能还有一些别的 Scarface 啊，这些就是这一路过来你会看到，就是说美国往事是一个非常不落俗套的一个片子。然后那就凡夏如果可以，或者你们俩先凡夏在眼里中稍微介绍一下导演，因为我其实是没怎么看过这个导演的任何片子的。
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对，我也介绍一下，我就说简单说一下，然后可能燕老师补充，因为我也很惭愧，这是我看过的 Sergio Leone 的唯一一部电影，但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他最经典的电影吧。然后就我们也可以跟前面这个黑泽明联系一下，就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渊源呢，就是 Sergio Leone 拍的第二部电影就是荒野大镖客，是他的镖客三部曲的第一部，然后被黑泽明告了，告他抄袭，然后告了还告赢了。
OK，
告赢了以后，黑泽明就持续在从他这个票房里边一直在分钱，然后后来他自己承认说，这个他从这个票房里边分的钱要比他自己拍的那部应该也翻译成大镖客吧，也有其他的翻译哈，然后说要比那部的赚的钱要多，然后他自己拍的那部呢，就是那部大镖客的主演三川敏郎，也是我们看的这个罗生门的那个演强盗的这个演员，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演员，所以他们之间有这样一个那个关系。然后这个他叫中文翻译叫雷昂内， 这个导演是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是在，但是他好像拍的这几部就是他是两个三部曲闻名吧，一个是镖客三部曲，一个就是这个美国三部曲，美国往事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然后他是在1989年就去世了。那这部电影是84年上映的，应该是82年开拍的。但其实就刚刚我们说到的，他这个 Harry Gray 的原作是在50年代就写完了，然后有说是他在监狱中服刑的时候写的一个自传的小说，然后这个原作者他自己是一个俄裔的犹太美国人，然后曾经是就是混黑帮的。他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其实雷昂内就很早就很感兴趣，然后在60年代应该就是在跟他有约谈过，就可能当时就动了想要改编的念头吧，但是一直到这个82年才开始执行。那他在82年拍这个的时候，其实还推掉了教父的导演教父的这样一个活，就是为了来做这部电影。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刚刚一帆说到的那个，他其实在黑帮片里边他的不俗，我觉得在于一个他的叙事的手法的复杂性和精巧程度吧，就是其实我们刚说的那些版本，他这个最后全片他拍完之后拍了大概有可能他拍就拍了一年，差不多一年时间，或者好大好几个月，然后他最后的胶片可能有十个小时的时长，他自己剪了三个版本，把它剪成了第一个是两个三小时的版本，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接近260分钟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就是230分钟的，可能是我们都看的这个版本。
哦，我看的是这个。
然后对，然后那个你刚说到的那个100多分钟的那个版本是美国的发行商自己给他剪的，然后他特别生气。嗯，但是在美国当时院线上面上的都是130多这个分钟的，而且是一个就是线性叙事的一个版本。
嗯，
那可以想象一下他有多么的难看，但是他自己剪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所有时间线都是交叉的，其实是在三个时空里边来回交叉，一个就是他们的童年时期，就是这个就是青梅竹马的时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中年吧。嗯，就是在一起开始这个真正的就是在禁酒令的那个下面运作一个黑酒吧的这个时期，然后再就是他老年又回来重返这个故乡的这三个时期，但是他是完全就是错开来剪，所以是一个很精巧的结构。再一个我觉得除了结构之外的话，就是他讲的故事，我觉得他是把个人情感，然后像这个当时的大的时代环境，美国所谓的美国梦，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所谓的正义啊，然后包括你的选择啊，最后个人的成就啊，就是都有涉及吧，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故事。
燕老师，你说你看这部片子比较难进入，你睡着了好几次，你能分析一下就是睡着的原因和你后来醒了吗？醒了以后又看到哪儿了？
睡着的原因啊，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就跟那个美国那他的影片方就制片方然后来剪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因为它是一个倒叙嘛，然后你就不知道就怎么就找一个人，然后又把这人杀了，又把那个人杀了，然后又死了三个人，然后你就他倒叙你就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因为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倒叙，而且他倒的比较长。
嗯哼，
你知道吧？比如说一开我们习惯于倒叙的话，就是说哎出现了一个什么结局，就很快他就会讲的他童年啊什么的。就是什么时候你开始看你觉得有意思呢？哎，就他在回忆他的童年那个时候，哎，他就比较容易去进入了。当然这个他也跟版本有关系，就是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这片子比较长嘛，对吧？比较长。然后这个片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就有一些人说我有门路，我看过十个小时的版本啊，还有人说我看过12个小时的版本。
嗯，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拍了多少。我回过头来还是讲这个雷昂内的这个导演哈，他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跟其他的导演不同，他既不是美国出生的，也没有长时间在美国生活，他来拍美国的这些片子啊什么的，就所得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他在看美国电影里面得到的。
嗯，
所以呢，人家说他是用这个非美国气质拍了一个美国题材的电影，然后就是一种叫做纯粹的作者电影了。
但这个不和我们现在拍抗战电影都是按照那个大兵雷恩的手法拍的一样。
就对他就
是看斯皮尔伯格，
比如说他的片场啊什么的，他拍一个美国电影，他片场里面其实都没有说片场里面都没有人讲英文的，
是
是吧？
嗯，
因为他意大利人嘛，他就长期是这样的。但是雷昂内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事儿，
我还要讲，不仅是这样，他在这部片子里的这个黑帮不是在纽约的意大利黑帮，而是犹太人黑帮。
犹太
人，而且他们的，你看他们的名字，他们其实是来自于欧洲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嗯，
对，
二代犹
太人。然后我觉得说这个雷昂内他这个导演跟其他导演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说他在拍这个电影之前，他每一个镜头都在脑子里面想好了，就片场里面就开始就拍了，不会临时加戏啊，不会什么的。还有一个最牛的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配乐呀。他的配乐请的是那个 Murray Connor，
对，
然后呢，在这个片子还没有开始拍之前，这个片子的配乐三分之二的配乐已经做完了。
哦，
就是这些演员就是到了片场，他就放这个排箫的这个声儿。还有一个特别逗，因为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是跟我一个朋友一块儿看的嘛，然后呢，刚好我那个朋友他接了一个电话，对吧？他接了一个他朋友的电话，他那朋友在电话里面一听那个就是美国往事那个排箫的那个声啊，说啊，说你在看美国往事吗？
啊，好厉害。
就对，这个辨识度特别的强。就是那种悠远神秘的那种梦幻的那种音乐，那种配乐就特别牛。这也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他能够，就是你在想这个人的，他这个大胡子啊，这个导演是个大胡子，他每一个镜头都在他脑子里头。包括他去见到他的一个制片人的时候，那个他就跟他碰到那个制片人，然后他就跟他制片人说这部电影，说这个电影的时候，他是按照每一个镜头我要怎么拍他，然后这个镜头讲什么，他花了3个小时。就把每个镜头全部讲完了，然后讲完之后，然后这个制片人说太棒了，说算我一份儿，那就给他投钱。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意大利工业，就是电影工业没有好莱坞那么有钱，因为相比卓别林，好像我们上一期聊的就是可以拍无数，就是拍100个钟头，然后再从里边挑一点点，或者都不要了，然后或者是边拍边在实验。这个雷昂内他是都想好了啊，就这么多纸啊，写错了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个，我们就买了这么多胶片拍。
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他比如说他拍，至少他肯定拍的有10个小时嘛，对吧？有这种10个小时这种版本。他是说一开始他就决定这个电影就是应该是10个小时来呈现呢，还是就是说我拍10个小时，最后你们可以剪几个小时版本啊什么的，这不知道。
这可能是那个配乐有多长他们就拍多长，按我们的就是说笑。我简单讲一点点那个开始说为什么这个电影是黑帮电影里特别不俗的一个片子。就其实Robert De Niro 演主角，他其实是一个挺让人能够产生好感和共情的一个人嘛。然后因为他不是那种 American Psycho 那种美国人长的啊，他就是看着是一个好比较大叔、啊、
长得很乖，
对对对，是这种人。然后
而且他这个德尼罗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在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他刚好40岁嘛，又有经验、然后呢又有这个好的这种经历。
是是是。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反派英雄的角色，就是这个德尼罗饰演的这个叫 Noodle 的，中文不知道是不是叫面条，他的这个绰号
面条
的这个人，他看完以后你是会觉得就是一点都不想成为，如果不管是我们说那个之前说的那个邦尼克莱德，他们我觉得 年轻人十几二十岁的人看那个电影可能还挺会觉得他们挺酷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一些随便扔出来的一些价值观虽然不自洽都还是觉得挺酷的。然后教父呢你又会觉得拍得很美，起码一代第一代教父，然后你又觉得你又觉得教父的那个整个那个意大利的更多的那个就服化道他们的品味都更好，然后他也有很强的迷惑性。这个片子我就觉得他就完全特别的趣味，就是让你看到这群小孩就是从偷鸡摸狗开始，然后年轻的时候包括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后来强奸自己的初恋梦中情人，这种这么残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然后后来突然就抛弃自己的一切，然后回来才发现他们之前还有这么深的这个背叛。其实真正就是说其他的片子会去着重拍的那些点，就是真正是说他们要去抢什么东西啊，或者要跟警察火拼啊，这些他其实都不演的，演的这些都就是他着眼点其实都还是在一些别的，就是在他们一些我会觉得比较不堪的东西上面，或者是比较就像我说趣味的这个东西上面。就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片子没法拍续集，但一个是它很长，把故事已经拍完了，第二就是你已经不太想知道关于这些人的什么事情了。
对，他我觉得他这个有其实有一点跟这个罗生门啊什么的我觉得是有联系，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真与假这个东西它是混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说人心态上的这种真与假，他这个角色啊什么的也是亦正亦邪的，对吧？你看
我们在说
看上去好像
在说 Noodle 还是在说 Max？
我觉得都是，比如说 Noodle 吧，Noodle 你感觉他对于这个他的这个初恋的这个情这个女神是吧？好像非常的专一，对吧？过了多少年他都爱他，
情深似海，
怎么样？对吧？情深似海，但是也不影响他平时跟其他女生上床。
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实来讲一讲，因为他的就是他其实整个就是扭曲的嘛，就如果有人说黑帮梦就是美国梦的扭曲，所以黑帮梦下面的他们的恋爱浪漫的这个生活也很扭曲，因为他就是从偷窥这个女生开始入手开始的，对吧？然后你就说小孩偷窥一下就算了，去送蛋糕那个情节是他自己吗？还是别的小孩？是 Noodle
另外的那个是
另外一个
小孩，
但是有相似的地方啊，就是一个小孩去给一个比他大很多不可能的一个已经有点已经青春期的一个女孩送东西，送一个蛋糕，然后他自己忍不住把他自己吃了，就是这个情节我觉得他也有很多寓意，就是其实他们最这个他最终还是自私的，他没虽然他有欲望他还是自私的。然后他们的第一次是跟妓女，对吧？是他们去要挟警察不给他们钱去嫖，然后他们因为在作案中还有需要有一个线人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谁的马子，他们为了不暴露这个马子要在作案中强奸这个女人。就其实他的所有跟就是情爱相关的经历都很扭曲很可怕呀，所以他在面对他梦中情人的真正要来一个白头偕老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简直就是要把他摧毁掉的。
对啊，那个 Max 也是一个很扭曲的人嘛，对吧？说就是很多细节都是在讲他其实是一个性无能，然后呢就在很早以前其实就跟这个 Noodle 他喜欢的那个女生然后他们俩就有关系了。
啊，有吗？
有吗？我们能梳理一下 Max 是谁吗？
我来大概说一下情节，就是其实讲的是他们这个就是竹马我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有点这个 bromance 的意思，就是至少我觉得 Max 对这个 Noodles 的感情一定不是说非常单纯的兄弟情。然后就是他们从很小就是因为在街上都在街上混，所以就认识之后呢，后来就是 在一次跟其他的这个黑帮老大的火拼中， Noodles 冲冠一怒，为了自己被打死的小兄弟就去捅死了人，然后就被关了监狱，关了12年。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被这帮兄弟，另外三个兄弟其中的这个老大，就是管事儿的话事人，就是 Max。对， Max 就接出来之后发现他们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这个生意的基础就是在禁酒令的这个大环境下，他们有一家这个可以正常每晚营业的这个酒吧，然后有自己售贩这个走私酒的渠道。那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接私活，就是各种偷鸡摸狗，包括这个杀人越货的活都接。然后在这个中间可能就，其实一帆你刚刚说到他没有说过多的有一些血腥火拼的场景，但其实有，就你记得那个钻石商的那个场景，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其中有这样几个场景的描写吧。这个中间就可以看出这个 Max 和 Noodles 这两个人物的非常大的分别来，就是我觉得其中最大一个分别就是借用刚刚一帆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 Noodles 是一个人物，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不是一个那个反叫什么反英雄的一个设定？对，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逻辑太自洽的，他是一个从头到尾你就觉得他的这个三观是非常完整而且一以贯之的，并且跟他的这个整个的经历是很契合的。就是他在有了这个监狱的经历之后，我觉得他就变得非常的现实，然后非常的接地气，就是他认为就是其实踏踏实实的。然后我觉得甚至他在某种时候就是那个思想就觉得平安是福。
他是不是在监狱里面被改造了？
我就很能被理解吧，我觉得以这样的经历，十几岁被抓进监狱待了最好的十多年。但 Max 就不一样，
你杀了两个人只关十几年就
他少年犯吧，
少年犯吧、
嗯、
他那时候应该很
小，而且那个人也是拿着枪要杀他们的，他是自卫啊、嗯、
那个人是先杀了人嘛、
嗯、
对。然后我觉得 Max 就是一个极端，非常性格里面有非常极端的非常铤而走险的那一部分，所以最后他们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是 Max 是假意提出要去抢这个联邦储蓄银行，然后并且引诱这个 Noodles 去向警察报告这件事儿，最后发生了就是街头被警察阻拦，然后他的三个兄弟都死了，其中 Max 假死，然后35年之后他回来发现是并没有死，并且已经一跃成为商务部长的这个 Max， 就设的一个圈套吧。所以整个大概的故事线顺下来讲，其实就是这样。
哎，但所以 Max 能设这么大一个局，简直就是一个变态啊！这么看哈，
对，就是这个人物的
阴谋，
我觉得他的
阴谋家。
阴谋家就是你想他可能在各种的这个他们之前接的各种活中可能就已经跟各方都打通了关系吧，比如说警察，工会，政界，然后商界，我觉得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后路都铺平了，并且在这一个圈套里边不惜牺牲了另外两个兄弟，另外两个、
就是、他就是等于那个叫做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对吧，
要往上爬。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有很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他虽然不惜一切代价为了达到获得自己想要那个东西，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好像又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些兄弟啊或者什么什么做点什么呀之类的。对，
我觉得他唯一不忍心的就是对 Noodles。
完全没有
啊，
到死临死前可能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祛魅的东西，就是我们往往会觉得他们之间是就是有侠气有义气，我们看到他们小时候就一起，他们成立了一个公积金嘛，然后就说赚的所有钱 50% 都要进这个基金，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基金藏起来，然后这个基金一定要他们桃园结义的这五兄弟都在的时候才能动用，
对
吧。然后最后其实 Max 早就动用了这笔钱，这部电影是从 Noodles 的角度看的，所以 Noodles 就在整个监狱期间是缺失的，他没有看到 Max 和他其他的这些兄弟伙们的成长也好，堕落也好，和他们的复杂，就是逐渐的跟更大的帮派，跟政府，跟警察之间的勾结，这些我们都没有看，跟工会，然后我们也只是后来逐渐体会到，但是都不知道他能够操盘的事情有多大。最后就是说 Max 在往往还在所有的 过程，就是在经常他们 Max 和 Noodle 出现一些争执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道路性的争执的时候， Max 还会服个软，还会让 Noodle 感觉到说，不管是我的魅力让他有一点就是说要顺着我，还是说他因为觉得我帮大家坐了牢，他们现在是就是说要顺着我，就是各种原因 Max 都让 Noodle 觉得自己才是老大背后的那个老大的，有点这种感觉，或者是他们的 一种灵魂人物。但殊不知 Max 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麻痹他，和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肯定是在某一个点 Max 就决定了说 OK， 接下来我布的局就是要让他出局。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从监狱一出来就是，但是在某一个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才会去说服自己的女朋友和他一起去下这个套，让 Noodle 觉得 Max 已经发疯了，而且发疯是因为他们家有精神病史。就我就觉得这样，就是还真的就是一个神经病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Max 特别冷血啊，
他是，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是细节上我们俩的那个解读不一样。一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是觉得他最后保了 Noodles， 因为其实 Noodles 是下决心要跟他们一起去的。他说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他举报电话打了之后他是要跟他们一起去运货的，但是这时候是 Max 把他打晕了，所以造成他那天没有去。如果他去了他也跟其他两个兄弟一样也死了，而且他死了这件事儿并不影响 Max 之后的他人生的全部计划都不影响。
对的，
所以我觉得 Max 是其实是不忍心杀他救了他，或者是保了他一命，
所以他的那个关系很复杂嘛，就是说，
对，
比如说
情感很复杂，
说这个雷昂内这个导演，他去拍片的时候，他很在乎一个就是眼神的一个拍摄，对吧？用眼神来推进这个剧情，所以呢，每次比如说这个 Noodles， 然后和他喜欢那个女生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呢？这个 Max 都会给他一个眼神，就是他在旁边很不爽很不舒服的那种眼神。对，
哎，我能回到和凡夏那个解读吗？就是我觉得还是不太能够说清楚，他把 Max 把 Noodles 击昏不是为了要保住他，让他们不去抢银行或者是去做一个，
他是为了保住 Noodles，
对，
不让他跟
他
们一起去那个行动，
他没有要，他最后的目的是他要让其他的兄弟都死，然后让自己假死，他要造成一个所有人都死了的情况。
嗯，
是啊，
对，然后他要重新来塑造一个新的身份。
但他在，
你是说在，
他可以让四个人都死呀，对吧？然后自己假死，然后剩下三个人都死，真的死。
他有可能觉得就是他搞不定 Noodles， 如果 Noodles 也在的话这件事情就会穿帮。
哦，那你可能你对人性更绝望一点。
因为他留住这个，他留住
不是啊，但是你想他留下 Noodles，对他来说风险更高啊。
就是如果他这么弄的话，这电影后面就没法拍了。
对，一个是后面就没有这个叙述的人了，然后他的变态还变态到自己又去娶了 Noodle 的梦中情人，一个被
没娶情妇
啊，情妇，
他就要把他做到极致嘛，说我抢你的钱，我杀你的兄弟，我还搞你的女人，对啊。嗯，
那所以他
自己就是终其一生，他就是为了
就是我得不到你，对你是一直男，对吧？你是一直男，然后完了之后我想跟你在一块儿，然后你又是一直男，那我得不到你，我就毁给你看，对，
这是我们的解读吗？太可怕了。
然后还有一个刚没说完哈，还有一个细节是你说他那个他跟他女朋友一起设了这个计，但我觉得他女朋友就是 Carol 只是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
是是是，
我觉得他也是被蒙蔽其中
的，
对对对，他不是并不知道，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 Max 最后和 Deborah 在一起也有一个原因， 因为 Deborah 就是这个 Noodle 的梦中情人和被他那个强奸的这个想当演员的这个女人，她也是唐顿庄园里的那个妈妈，那个美国老婆啊。然后就是她在这样，她和 Max 之间是互相知根知底的，所以 Max 和他的情妇其实他不需要24小时都装，你明白吗？啊，
所以人家说
他们俩是一类人。
Noodles 在偷看 Carol 跳舞的时候，那个时候 Max 就也在看，
黄雀在后了啊，所以人家也没有说是就是一心一意在追求 Noodles。
所以他有那个，所以他有那个台词嘛，他说那个脱了裤子再拍一张。
嗯，
他不是给他拍照片的时候吗？就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往事》比那个《罗生门》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的所有的情节，他的重要的情节都没有突然出现，都会提前给你有个暗示和隐喻，埋一个伏笔，然后在后面再给你呈现出来。
对，你之前有点看不懂的地方都是有原因的。你开始为什么那三个人比较模糊啊什么的，因为在所有人他就需要你比较模糊。
而且我是在看哪儿的时候，我就一生气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
嗯哼，
就一开始那个电话铃老响的时候，我说这要表现啥呀，为什么这个电话铃老响啊，你知道吧，好像这个弄得好做作一样，这个电话铃啥意思呀，你知道吧，你没有看后面他倒叙嘛，你知道吧，你就看不明白，那看不明白，然后完了之后就一着急就睡着了。
但这两部电影里还有一个连接点，就是对真相，就是在《罗生门》里，可能是因为自己人性的软弱，他会欺骗自己，是一种自我欺骗，不想看到真相。这个东西其实在 Noodles 身上是一样的，他一直拒绝看到 Max 的真相。特别是他回来以后，在 Max 就跟他说我是 Max， 我不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部长 Max 的时候，他部长我是什么 Bailey， 这个时候 Noodles 一直都是在、不要不要不要跟我说这些，不是这些，你就是 Bailey， 你不是 Max， 也拒绝承认那个小孩，对吧，就是他一切都是拒绝的，一直到最后就是好像 Max 要赎罪自杀，死给他看，死在他面前，他也都没有这个反应，他也都觉得、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但我不觉得这个是他的表现他的软弱，我觉得这个是他，就是如果我们代入一下，就是你想他在35年，他这35年始终认为是因为自己的举报导致他三个朋友的死，对吧？然后回来之后被告知，就被迫面对这样一个真相的时候，
可以理解。
他其实，对，就是如果他接受了这个，他就等于否定了自己过去35年的全部人生。所以我觉得跟软弱，或者他不是有一句台词吗，他说这就是我看事物的方式，他说你这一单我是肯定不接的，他说这就是我看事物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坚持吧，这个也是跟他人设一直非常契合，就是他从头到尾在他们这个小团伙做的重大决策中，我觉得他始终都有自己的坚持，就另外两个小孩其实就是跟着跑，然后他跟 Max 的所有纷争中，我觉得他始终有一套他自己做事的判断标准，虽然没有明示，但是你可以看出他做的选择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是想说他还是有正面和可取的一方是吗？一点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么一说吧，容易让这个主题显得过于的大俗了，但是有一点地方就是在于说人的选择和取舍，就刚为什么说那个 Max 和 Deborah 两个人是一类人，就他们的目的就是 go to the top， 就是一定要往上面爬，对吧，然后 Max 他一生最后做成了从一个街头混混做到了商务部长，他实现了他所有的目的之后，逃不了一个牢狱之灾，或者逃不了被竞争对手搞死的一个下场，所以在最后他们在房间中，他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对峙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就是在点题，就是 Noodles 这一生他其实做的选择，小富即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的人生观吧。对， 对，就是他，我觉得在黑帮片里边，你要说去，为什么我觉得刚刚你们说到的那个，包括他们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面的很多选择和作为，这个放在这个电影里边给我的冲击没有那么大，或者不会让我觉得就是这么乱搞，就是我会觉得在黑帮片里边你去谈正义正邪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主题，但是我又觉得在最后一幕的这两个人的这个房间中有一定程度上又是在点这个命题来着。
对，诶，我刚才也不是说就是在黑帮片，就是它肯定是一个类型片，我就是我是看到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YouTube video， 他就是在刷这个类型片的历史，就是黑帮片的历史。他就是说到说，就是我即便是把这部电影放在这个类型里去做比较的话，他也都是突破了很多这个类型里会要讲的事情。但我觉得这里面他讲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些人都很怂。但我其实
你说这个人物都很怂，
对
吗？
这些人物当然其实我觉得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就是现在我再来看邦尼和克莱德，我也觉得他们一点意思都没有，然后就我也一直就没有觉得或者是说你说现在去看古惑仔，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比如说哪一次决定看古惑仔，我可以想象我对那个东西不会有那么强的，
不会有，对对对。但是你反而看到，你比如说如果要说用怂这个词，你看到这个电影里边这些怂怂的人，你会有一些非常强烈的感同身受在里边，你觉得人就是这样来的，包括他对他深爱的女人的强奸行为，就是
那个完全
你会觉得顺利，你不能理解，但
是
你会觉得铺垫到位了。
这个他强奸这个 Carol 的这个哈，然后
强奸
Deborah 这个这一场戏，然后有观众有女观众女权的女观众曾经质问过这个 Leonay， 然后说他们在表现这种就是对女人的怎么样啊什么对暴力啊什么的。然后完了之后这个Leonay说，他说你完全没有看懂我这要表达什么，他说我这个他说你要根据剧情来看，他心里面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 Deborah， 对吧？然后呢等他见面之后，然后他又这个发达之后，然后又租了最好的这么一个餐厅，然后来请他吃饭，然后跟他表白的时候，然后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办？Leonay说这是一种叫做爱的嘶喊，就说也在表现一种绝望。他说我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方式让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然而呢，这个 Deborah 呢，他其实他是接受这个东西的，他是接受，就是说他跟他把自己用这种方式，然后我就给你了，就他这个不是一个出自于这种情欲占有的这样的一种强暴啊，他说这是一种叫做爱的嘶喊。
而且他们这一群人从来就没有机会学习正常的表达爱或者是任何一种感情吧，我觉得就是以他们这样的身份和经历来讲，不管是就是他的爱情还是他的兄弟情，包括他和 Max 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强烈的惺惺相惜，但是也从来没有正常的表达过。唯一一次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他说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然后就被敲晕了。
所以这个片子他在香港被翻译成四海兄弟嘛，他其实在非常直男的一个电影，他就在讲这个，
我们下次可以看纵横四海。
对啊，这个书的原作的名字也叫道义嘛，它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美国往事来去给这个片子去起名的话，我们就会在想，哎，你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美国往事了。
但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片子就没有比那种更纯粹的类型片好看，就看完以后
你说不好看，
没有那些好看，那些就是如果你就会看得更爽一些，但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按我们的话讲，最后就成了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些青梅竹马的人 慢慢老去和不堪的一个文艺片、
被时光的垃圾车搅走的故事，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对，
就会很压抑嘛，对啊，
嗯，
看完之后就会很压抑的感觉
啊。然后还有一个说法，不是那个前后都有，就是开篇也是他在吸鸦片，最后结尾
啊，我觉得那
鸦片最后的收尾是
鸦
片，
鸦片怎么那么高级啊？看着好爽
啊！对对对，很想去看一看，
对吧？那个场景是吧？
对、
在一个庙里面，
然后就
是吧，
就是有人就猜说，是不是你寓意是说这个整个的通篇什么四个小时，就是他的吸完鸦片以后的那个
对
黄粱一梦，
也有
这
个
幻觉。
因为他有那个嘛，从开始到结尾，他在那个鸦片馆里面都是在放那个皮影戏嘛。
嗯，是，
就放皮影戏，就是说有一种这种人生如梦的感觉。
嗯，对。我是专门然后去搜了一下美国的鸦片馆的照片，就没有这么高，我没有看到这么高级的照片，但是确实是有这种上下铺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还是为了它因为它还是个地下的东西，它还是要讲究一个资源，所以它也有就是便宜一点的座位，可能就是楼上的，然后可能楼下的这种肯定导演就点了很多蜡烛啊，就是搞得像一个很高级的会所一样。 对,
对、
就是现实中我就想可能开鸦片的人也不想，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好就是那些人也意识不到蜡烛都在他们的心里，
全靠脑补。
对, 对，全靠脑补
就他的那个鸦片馆的那个美学，然后放到现在也是非常高级的
哥
好，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everyone, Craig Robinson here. I want you to check out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Ford and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On Ways to Win, Coach Cal and I will discuss leadership lessons we've learned. We know all about the days spent perfecting your craft outside of the limelight, and have knowledge to share about how strength,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ingredients to drive toward your dreams. And those same ingredi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So check out my podcast, Ways to Win,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Learn more at Ford.com. Built Ford tough, built Ford proud.